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慈惠和领事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又见到大家。那今天是7月30号了，到月底了。我不知道大家养家的人应该知道到月底意味着什么，要配bill了是吗？因为 我怎么知道这个？这是也是来美国之后比我们先来半年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总是过期收滞纳金，很多次很多次，他就多么的盼望说我这债如果到时间自动能还了就好。后来有标配，他电脑上就一直不会学这个，后来终于有一天学会了，特别的感恩，说以后我终于不会因为迟交我的那个账单而被罚了。但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的账其实无论多大有人替我们还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主导文已经讲到了第五次，接近尾声了。那么OK， 那已经到这一节，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中文是这样。但是我们会，我是说我前面我讲的时候讲主导文，整篇主导文实际上是一句话，所以当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上下文割裂开来看。所以上文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连着说的。那好，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这个中文说的是债，债好像是欠钱要还的那个意思是吧。那回到希腊文它是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边它略去了一些连接副词，但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从原文中把它找到放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意义不一样了。这个位置不太对啊，可能 PPT 的那版本原因，应该是今日赐给我们又免我们的债，饮食赐给我们又免我们的债，紧接着也要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可能这个 PPT 版本不一样，我这个搁的地儿不对了，应当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又免我们的债，也要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原文，如果这样连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发现原来主的意思让我们祷告不是说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他免我们的债，就像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这个中文容易让人误解。不是，是说我把日用饮食给你了，是要你又要你来免，又不但把饮食给我们还免我们的债，现在我要你做的是去免人的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教导我们这样来祷告。那好，我们先做一个再一次作为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今天又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就开启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向我们的父神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你已经把你的恩典充充富富的给了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当怎样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怎样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的债都被你所免去了，我们的罪也都被你所赎去了，让你今天你已经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能够跟你一起存到永远。盼望主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向你来祷告，有这样的敬拜的心来祷告。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今生今世都是为你而活。感谢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细细的来看今天这节经文，还是回到这中文这一节当中来，我们看其他版本怎样来翻译。那免我们的债在新译本当中也会翻译成是赦免我们的罪， 直接就翻译成罪，然后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它是把免债变成赦罪，然后免别人债变成饶恕人，这是新译本。那我们再看更新的现代译本，是说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还是讲的是饶恕我们，然后我们也要饶恕别人。好，这里面提到了罪和亏负，这是讲和债的不同的词。那在思高版呢，就说的这个债说的很明确，是罪债，要宽免我们的罪债，也就是不仅仅是金钱上的那个债了，那么也犹如我们宽免得罪我们的人，还是强调去饶恕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好，那我们先回到前半节，那说无论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当我们成说我们被赦免被饶恕的时候，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件事，是承认我们犯罪了，承认我们有罪，或者说承认我们有债，也承认你今天这个月你有账单要付，先承认这一点才会有人免你，对吗？所以那先看我们人真的要承认欠债犯罪吗？金钱上呢，我们容易认，有借据有单子，但是我们说灵里的情感或者是其他道德方面的这些罪，我们往往不愿意认。那好，其实汉语这个罪很有意思，和债，罪是人的责任，看到吗？债是人的责任，然后罪是是非，这个古代就用是非来作为罪。可能有人知道什么哪个是非，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什么意思？就是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如果这几样，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就是罪。哎，古人的解读其实蛮到位。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在小篆当中，这个罪呢，它不是四非，它那个四又写成网。有人就开玩笑说，哎呀，古人太有智慧了，预见到不该上网的时候别上网，不该用网络的时候别用，那就是罪。的确现在网络集罪之大成啊，很多东西都跑网上来了，那几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告诉你非网啊，网它有罪。那我们不是光笑一下对吧？那这件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你真的觉得你有罪吗？可能在座觉得我肯定没罪，为什么？一会儿警车，我们在那个小城经常听到警车叫，可能你不会心惊胆战，因为你知道不是来抓你的，对吗？其实我在很初中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情，不妨跟大家分享，您体会这个罪的心态啊。我们是秋游，在去到山里，然后有人可能是放了一段时间一辆山沟里很偏僻的地方，一辆公路赛车，就自行车，那个年代80年代那个很罕见也很贵。然后我跟一个同学就动了这个心，因为那车几乎就没锁，你知道吗？那锁是一个样子，一个链锁，很容易就打开了。这么好东西，说那个同学是一个体育系的，就很高大威猛的，但他比我大一点，所以他告诉我说，你把车骑回来，然后这个钱咱俩分。那种很小，14、15岁嘛。但当时我也很勇敢，于是我就骑了这个车，从门头沟骑回城里，骑了3、4个小时呢，很远的路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路上的一个经历。路上我骑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警车，因为下山车很快，那警车开得很慢，就在我后面开。哎呦，当时我就真的是心惊胆战，冷汗直，就两手冷，那种感觉，心发虚，两手手心出汗，脚肚子发软，蹬车就蹬不动，就想着这个警察一定是抓我的。然后我拐个弯进一饭店，我渴了，饿了，我想在那饭馆里吃点东西再走嘛，结果这警车也停下来。其实都是巧了，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可以略过。我是说这个过程，当警察后来没有抓我，但是我知道我是犯罪了，所以有一个恐惧震惊的心，我害怕，我甚至想我干脆跟警察招了，把这车我还你，我不是我的我就认了，我愿意认这个罪了。所以你要先知道你错了，你才会希望被赦免。我们人经常一件事什么，觉得我没错，我没罪， 我很善良，我很怎么说，我很有良心，我怎么怎么样。其实传福音最大的一个节点也在这里。我给我们亲人传福音也是，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好人呢，我没得罪过人呢。经常有人会这样说，我从来不亏欠人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跟神就隔绝了，他不需要福音，不需要救恩。那真是有这样的人吗？真有没犯过罪的人吗？我们不妨看看到底在圣经里面说的罪是指什么。我们说圣经里其实我为了形象的起见，我用图来表示，圣经里所说的罪跟我们今天说的触犯法律其实不一样。他所提到的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只要偏离了神的标准就是犯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形象的了解，把它理解成偏离靶心。只有中那个最最中心的，现在大家如果看射击射箭比赛，已经是十点几环了哈，10.9环大概是那最最中心的那个，就叫无罪。那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每个人每一箭都能射中靶心吗？这是最最难的了，非常难，可以说对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目标。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主导文之前在马太福音5章，大家都知道登山宝训后边耶稣又讲了很多，说我告诉你不要恨人，不要杀人，但是经常说不要杀人，但你要恨人就和杀人一样。经常说不要犯奸淫，但是你要是动淫念就是犯奸淫，等等等等，一直说到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怎么就不偏离靶心了，像神一样完全。在座各位谁能像神一样完全？或者打一个更形象的眼儿一点的比喻，就是说前些年说世界末日快来了，说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世界末日的时候不死得救呢？他说打个比方啊，说你就跑步吧，练跑步，假如你跑得足够快，你只要能破纪录，破世界纪录，你是还可以练啊，你破全国纪录你还可以练。比如说你任何你破你的校纪录也行，你只要破了纪录，因为你要比别人强嘛，你只要破纪录你就可以不死，那我们还可以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拼命的去跑去练，给你一段时间你可以练。但是当主耶稣说你要完全要像神一样完全的时候，是说什么意思？你要快到光速你才能不死，对吗？神就是光，他提到的那个标准是绝对绝对高的，实际上是我们人完全无法达到的。所以不犯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大家去想，我们生来是带着原罪来的，而我们肉体的软弱是我们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所以神的标准其实我们都达不到，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照此来努力。而之所以能够不死，不是因为我达到了的标准，而是主耶稣替我们赎罪，让我们算我们为圣洁，这是核心的意义。罪是偏离靶心。那好，所以说当你承认你不可能完全符合神的标准的时候，你现在需要有人替你赎罪，替你还债。再有一点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啊，就是越过界限。我们说中国话也有说不可越雷池半步哈，一步还半步，这就是说有一条线你不能过线，你只要过了线就是罪。那圣经里记载的很清楚的是在撒母耳记下6章提到的那个人叫乌撒的。很多人会问啊，说为什么那个人那么热心，约柜要倒了，牛虱前蹄啊，代表着神的约柜要倒，他伸手一扶，结果反而被击杀。说那这好事不能做呀，不是好事不能做，而是他越界了。他其实有说约柜不是任何人都能碰，立位人还得是祭司，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什么人，也不能是什么车随便就拉的。所以当那个代表神的东西在那里的时候，他去碰了，他越界了，就是犯罪了。所以这跟你的如果出于好心，但是也不行。这种例子其实我最近一年有切身体会，因为我会在业余时间在学校的餐厅打工。那么对于我们这种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学生来说呢，他不允许我们呢去在火旁边去操作，因为他可能 因为保险或者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我不懂为什么，但是这个规则是明确的。但是我也是出于热心，因为当那些外国人在那儿做的时候，他可能去干别的的时候，那锅就糊了冒烟了，你知道吗？我赶快过去帮一下，结果反而被主管斥责，说他当然他斥责我就很轻，但是会斥责那个负责这个炒菜的人，说你不能允许国际学生来干这个事儿，他越界，甚至他可能还会处分他。大家明白吗？就当越界，你越界，别人越界等等，这都是罪。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可能做了本来你职分里不该做的事情，也许你是出于好心，但是神不喜悦。可能以后我们有机会可能会讲，甚至妻子丈夫都有分工，教会里面的分工当然也有等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细讲。那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界限是有形无形的在那里了。那我们不经意间当我们越界的时候，我们就是犯罪了。当这个时候我们依然需要救主，而不是我们自己。再有一点就是滑跌而倒，这是指的什么呢？是因着可能是因为年龄或者能力的不足造成的，其实也算罪。其实刚才大家唱的那个诗《除你以外》应当是在它的原文应当是出现在诗篇73篇。那在最开始这个诗人作者亚萨就说他失足滑跌，什么意思？他已经做不来这个事情了，于是就好像是能力不济，于是就跌倒了。这件事儿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是，你已经说知道这是你的责任，你也知道神的标准，但现在你却真的是你尽了努力仍然做不成。我们说那难道这个也算犯罪吗？但按照圣经里面说的，其实有很多人，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当他们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智力体力不行的时候就跌倒，于是也是算作罪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大家很有争议的，这个是在士师记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大家应该都记得，就是那个士师基甸，他有本来有30,000多人要为耶和华征战，那神说我替你拣选他们，说胆小的别去，于是哗20,000多都不去，还剩1万。后来说那好，基甸说我不知道怎么选了，神说你去让他们喝水，去河边喝水，那时候喝水没有瓶光水，没有什么管子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在河边喝水。结果呢只有300个人是用手捧着喝水的，其他人呢是像狗一样跪在那儿舔着喝水。这个在我养狗之前我不懂这个经文，就我经常不理解这个，我觉得那些人很冤啊，怎么就喝水和就那这件事怎么就能够说一定要选这300人被神用，而另外那些9700多都不能用了吗？难道这个是他们能力还是他们心什么长都不是？为什么呢？结果最近因为暑假有学生回国，他们的狗没人养，就放在我们家养，我才养了2个月。但我看到狗喝水我突然明白了，狗喝水那个样子，因为那个小狗它很渴了，它就我那小碗水它哎拉舌头舔舔，非常忘我，专注的把它喝完。当我看到狗把它喝完这一刹那，我看那圣经我知道了，原来那些像狗一样跪在那儿喝水的人没有警觉，不警觉你知道吗？他就是在那儿喝水，敌人来了可能还在喝水，而唯有拿手捧着这个水很来喝的有警惕性，所以这300人他是这么喝，他能看到周围情况，所以被拣选为勇士，被神用。那你说没被选那就那么的糟糕吗？其实这个跌倒滑跌，可能你觉得这里面有偶然，你不知道神在考察你什么，但在我们不经意当中不经意之间很可能就已经没有被神选上，也就是那依然是我们的罪。而这些你看对于我们来说都需要一个赦免者。好，还没有完，还有一个最恐怖的一个就是明知故犯。前面我刚才说了那些了， 如果神的标准你也知道，界限也知道，然后能力各方面全知道，但是你就是要做那个不该做的事儿，这是明知故犯。那圣经里有吗？太多了。在我应该给大家读一段，大家听听耶稣在说什么人呢？就是在当年那些道德知识包括地位最高的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在也是在马太福音23章有一段大段的，耶稣实际上是在咒诅他们。他说什么呢？如果有圣经呢也可以翻开去看，我不能都念了，我就挑其中几句我来念啊。耶稣就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然后后边也是，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等等，后边也是，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然后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些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难道法利赛人不知道吗？我们谁洗盘子洗碗光洗外边啊？吃完饭我们都会洗碗是吗？如果有一个洗碗机它只洗外边，里边不给你洗，你愿意用这样的洗碗机吗？不可能。但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外表鲜光，但是内心充满了污秽，他们是这样做。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最近网红了一个人，特别红。我前两天来了一个国内的朋友，他天天都要看看爆料，大家可能知道是谁，爆的料总是很惊人。最近又有惊人的料爆出，而爆的这些料，犯这些罪的人，可能后面名单还有，大家知道他们哪一个不知法，哪一个不知道他那是不该做的事，但他们都是知法犯法。当然他们落马了，那还有多少人只不过没有被揭露而已。所以你只要一爆料，其实任何一个人被爆料我们都不惊讶，同意吗？圣经上早就说遍察全地的地上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从其实古今中外都没有毫无瑕疵的，不能就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因为圣经也明明写着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应该，如果他过去的人，那现在还应该活着，如果他现在的人，那他就应该永远活着，因为他没有罪嘛，他就不用死。那既然我们说这些我们对付不了，这些罪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的，我们已经犯了这个罪，那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说所谓福音它不是给某一群人的福音。今天的主导文在向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要祷告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个罪，我们欠的债，有人给我们还了，有人替我们死了。这个福音你可能看到一个药，说一个什么福音，说是什么近视眼的福音，什么白癜风的福音，什么癌症患者的福音，它会有一个人群，对吧？只要这个人群吃了我的药，用了我的东西就好。那我们现在祷告，向神祷告，耶稣是谁的福音呢？全体的，无一例外的。你只要还活着，你就是罪人，你就需要他。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原本这句话其实原文是说什么？神的荣耀是让我们不犯罪，对吗？神是最恨无罪的，只有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了。那现在神要和我们和好，让我们跟他和好，只有让我们把罪去掉，但是我们自己去不掉，所以神用独生爱子替我们来死，来完成这件事儿。那么 还有一段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也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说律法，刚才讲犯法了是犯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所以当有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犯罪了。那圣经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犯罪了。那当你认的罪越多，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恩典越多，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我们不妨再读一遍路加福音的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请。好，非常简单的数学，十倍的关系是吧？大家都同意吗？当你欠债越多的时候，有人替你还，你越会感激他，是吧？如果五分五毛替你还了，你可能早忘了；五块早忘了。但是你的房贷有人给你还了，你高兴吗？一辆车给你还了，或者你孩子上大学的钱他给你供了，等等这些，你会感恩戴德，感恩不尽。但你有想过，你今生的债其实神是替你还的。那你祷告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到这样一个替你还钱的人面前。所以这个，而这个还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说你干得好，说你已经表现很好了才替你还。咱们都讲究那个孩子上大学好像就有奖学金，奖学金是因为什么？高中成绩好，对吗？或者社会什么公益什么各方面，或者有什么特长，他总得有原因，然后才给你奖学金。你上大学不要钱。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债被还，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任何事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我没有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一个大家也熟悉的一个故事。也是，这是在马太福音，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请。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继续把他下在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要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可能个人若不心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这是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所记载的一个故事，有点长，但是其实情节并不复杂。他讲的就是更大的悬殊啊，1000万两和那个10两，这个倍数关系更大。但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主人免了他这1000万两，是因为他做得好吗？那是因为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是动了慈心。而动了慈心之前，因为什么动了慈心？那个仆人匍匐在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请问这个人他认这个债不认？认了，他认了，然后说，求主啊，宽容我。只是因为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而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回到圣经当中上下文，我们会看到其实是门徒在问耶稣， 彼得说我要饶恕人饶恕几次呢？七次行不行啊？人家说要70个7次，当然真的不是490次啊，你别数去，回家真数去，就是永远要饶恕下去。然后就讲了这个故事，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句说天国好像，原文是说天国好像，后边就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天国的故事，就是在讲天国，不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王，或者说只是说天国想象和一个仆人算账，就整个这个事都在讲天国的道理。那天国道理是什么？就是说你认罪然后白白的得恩典，但是你要做，其实就在讲我们今天这节经文，你要做什么？也去免别人的债。请问有人欠你的债比你欠神的债更大，而且都不可比，知道吗？你欠神的债是一生无法偿还的，而别人欠你债再大也是只要有数字能衡量出来就不算大。那这里边，那后边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那为什么主人大怒还把他交给掌刑呢？还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人不是不能还吗？怎么又还清了呢？然后又说你们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你们如果不饶恕你弟兄，天父也这样待你，那你的天父难道就是待我们就那么不好吗？所以天国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信的那个父难道就是真的不替我们还债，让我们自己还债吗？那他所强调的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你虽然承认你欠债，但是你不去免别人的债，就等于你的那个债还在。这是上帝的逻辑，我不知道跟我们人的逻辑的那个区别你们听出来了吗？人的逻辑是我的债你只要免了我就没债，他的债是他的债，我的债是我的债，这两码事。但是神说不对，我免你的债是让你 免人的债，只有你免人的债，你这个债才是真的 免了，因为你不是靠好行为你挣来的，而是白白的恩典我免的。那我们今天依然是这样，后面我可能会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那怎么就叫真的能够免债呢？那就是那个悔改。那恩典是白白的得了，得了之后你要做什么？那免别人的债就是悔改的表现。所以其实在主导文紧接着主导文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一起来读6章14到15节，请。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中文读起来特别像天父好像有点斤斤计较，就等着你饶恕别人，他来饶恕你，好像是这样啊。你记得其实神不会因为你而改变的，他的公义正直其实不会改变，是因为你坐在他的心意当中了，所以他饶恕你。神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就改变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没有改变，他持守他的 正义正直信实，他是说话算数的。包括免你的债并不是说这个债就从此消失了，不是，而是这个债让耶稣替你还了，债仍然在那。有人也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国王，那他定了一个法，一条就国法啊，谁触犯国法，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对吧？就打谁触犯这条就会杀死。那现在他真的他的王子触犯这条法律了，那这古代的事儿啊，现在可能没关系，但是当年就真的是要把这个王子处死，当然大臣国民就不干了，就必须说要保护他，要保住王子。那国王说唯一的办法是我替王子死，因为其他任何一个人替王子死这个法就无效，只有王配替王子死，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上帝来救我们，其实人替人死的再多没用，唯有神一位，耶稣是神来到地上替我们死，才真正能救我们。那么我们讲到这儿，我们看 我们之所以祷告神不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里仍然注重罪孽。我说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诗篇66章提到的这一句是什么？当你不悔改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债还在，也就是你的罪还在。大家看那个，看这个关系啊，你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过犯，请问别人的过犯神会不会饶恕他？你的过犯神饶恕了，别人的过犯神也饶恕，如果他悔改的话，那这时候神都饶恕了，你还不饶恕，这时候你又以神的标准要取代神去审判他，这是最可怕的。那这个时候你的祷告神都不听。我们下面有几个应用的例子，就在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在现实上生活当中为着一些事情来祷告。我们想今天的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做这个属灵辅导的，他们遇到很多问题，基督徒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要换工作，那说说经常问啊，我有两个工作要选，或者是有一个工作要换到另一个等等，这样我们怎么向神祷告啊？切记啊，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地上的好处，你就不用向神祷告了，你就去列出这边这个工作单位哪几多少条，那个工作要多少条，就可以了，一比较你就去做就好了。但是当我们去祷告向神祷告的时候，是求神的意思。那跳槽其实很重要的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上下级关系不和。这是我切身经历的，我早年间在一家就是中外合资的出版单位，那里边有基督徒，其实那时候我还才刚刚信主。那我经历了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那个大区的经理跟人事部主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打起来了，俩人都是小伙子，其实血气方刚的，打起来之后这大区经理就非常气愤，说这个事儿我不干了，我走，我要走。然后我们那个基督徒的同事跟他分享饶恕人的过犯，给他讲，实际上讲这个道理，说你现在走，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说你现在走，你才刚当这个大区经理，刚起步，你走就走，这儿公司也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你会带着恨走，你也不解恨，你什么想起来你还觉得不舒服，对吧？那你不妨你先好好干，等你干好了，哪怕你的客户群多了，你再走，这公司损失大，你不是啊？对，为什么这样？是因为那个老板向着那个人事部经理，就当他们俩打完架之后，老板向着人事部经理，没有为他为这大区经理那个伸张正义，好像是，所以他气不过了，他要走。我们那同事劝他，这种劝法，我当然大家去综合的听啊，他不是说都对。那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后来事情发展的状态是什么呢？当他忍了这个，他是说是忍了，然后愿意去饶恕人的时候，他为着他的业绩好，他又要和这个人事部经理继续搞好关系，他想着他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然后再走嘛。这果然他业绩越来越好，他人际关系也好，直到可能一两年之后，我们的同事又去问他说，哎，你现在已经做得那么好了，你是不是可以跳槽了，可以走了？他说我为什么要走呢？说那人事部经理已经跟那个老板都商量好了，要提我当副总了。你明白吗？他经过了一个饶恕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当你认罪悔改，然后也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群就在改变。而你不饶恕他，永远带着恨的时候，其实你受的伤害更大，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账交给神。这是工作方面。再举一个生活方面的例子，这个可以说不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儿，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处的人际关系之一是什么呢？他不太难，婆媳关系。婆媳关系尤其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难，可以说 99%， 你们啊，我知道的，就是非常恶劣，就是彼此为仇。我遇到，就是当时也让我很触目惊心，就是有婆婆去世了，结果那个儿媳妇儿子叫庆祝，你知道吗？就你到这种境地，我也很难过。但我想讲一个故事是什么呢？也是 婆媳关系出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家庭。这个妻子儿媳妇呢恨到什么程度，就是恨得牙痒。然后呢结果她的婆婆呢偏偏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卧床不起的状态，所以她要伺候婆婆，她就更气，于是她就到了中药店，她就问这个，就是找问这个中药去想办法，所以就开那个给她婆婆她要开药嘛。但是那个中药师很有智慧，他就给这个儿媳妇出主意，说你他看到那么痛苦了，他老去那抓药，他也熟悉了，说你这么着吧，我给你出一个办法，我有一个办法，说我有一味药，你呢每天呢给你的婆婆加一点，要再加在汤里，她只要连续吃下去，她就肯定会中毒身亡，但是呢查不出来是你毒死她的。这中药师够狠的啊。然后呢但是说需要药引子，大家都知道中药有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就是说他喝这汤的时候呢必须得笑，他得一高兴一喝药力发作。儿媳妇一听，这好，我只要能除掉他我心头大患，我这事儿我干。于是回家之后每次熬汤就天天给他婆婆熬汤，然后呢加点药，然后呢还得叫声妈，然后得哎，熟把他给我哄顺溜的，一乐一喝，哎呀，解恨。儿媳妇回就偷着乐，等啊等啊，半年过去了，婆婆身体越来越好，结果这婆婆身体越来越好，而且婆婆对儿媳妇越来越好，知道吗？儿媳妇呢知道她在犯罪吗？知道，于是她就开始有愧疚，说我这婆婆不错呀，没原来我想那么坏呀。我还天天给他吃药，因为他一给他吃药，他就觉得那我对他好点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给他吃药了。他越来越好，然后呢，内疚越来越重，于是我找回那个中药师说：“您给我点解药吧，我不想把我婆婆毒死了。”还来得及，来不及。这种悔改，大家听这个过程，我们人不经意当中其实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干坏事，可能一开始。那个动机是要干坏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当饶恕发生的时候就会有改变，一方改变另一方也会改变。我们发现那个日久生仇啊，就冤冤相报，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双方都不让步。这种事情说中国太强调敌我关系了，总是敌我关系，偶尔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啊，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那真的是，尤其以后讲到夫妻关系更是这样，谁先饶恕对方，那一步是最最重要的。那光凭自己做不到，想神，你祷告让神让你来做到，你去想神饶恕你，你能不能饶恕对方，这是最最重要的。好，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可能大家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挺震惊，这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大家可能听说过很多就是那种大的仇恨，就是杀父夺妻之仇恨吧，就是有在美国不发生过什么卢刚枪击案什么，然后有他们的家人还原谅那个凶手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中国有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几分钟没事放。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张很普通的新闻照片，照片里面有一个德国女人，她周围围的是一些江苏苏北地区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个德国的女人是代表普方协会到苏北地区去帮助那些穷孩子完成学业。应该说这个照片里的信息并不复杂，这种事大家也见多了，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机构都愿意到贫困地区去献爱心，去帮助孩子完成学业。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件事儿？这个女人背后的普方协会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埋藏在我心中十几年的憋着没讲出来的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2000年4月1号那天是愚人节，四个苏北地区的失业青年，最小的18岁，最大的21岁，这四个人流窜到南京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小区，那是一个高档的别墅小区，他们打算进去偷东西。他们窜进了一栋别墅， 屋里住的是楚芳和太太以及他们的一儿一女。楚芳是个什么人呢？当年江苏扬州有一个生产汽车的公司和德国的奔驰公司进行合资，合资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生产大巴。那么楚芳就是德国奔驰公司派到这家合资企业里面来的德方高管，他住在金陵外面。这四个小偷潜进去之后被主人发现了，然后在一片惊慌当中，语言又不通，这四个人就手起刀落，把楚芳和他太太以及一儿一女全部杀掉。这是灭门惨案，应该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当时南京人并不知道。而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知道这件事，可我十几年来没有任何机会报道它。我跟你讲下面发生的事。南京的警方效率极高，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这四个人全部抓获。紧跟着这件事情就通知死者的家属，他们的家属在德国。楚芳太太的父母在听闻了这件事情之后，除了悲痛之外，在一了解案情，他们发现这四个凶手都是小年轻，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在很贫穷的苏北。他们就给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头就表达了我们宽恕这四个凶手，希望法院不要判他们死刑。信中写道，在德国没有死刑，再说我们的亲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再杀四个人也不能让我们的亲人回来，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法院他所依据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中国的法律，这四个凶手被判处了死刑。楚芳这个人非常和善，而且乐善好施，他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那些外国的企业家或者工程师都跟楚芳是好朋友。这些朋友们在楚芳死后聚在一起开追思会，大家都在议论这样一桩惨案，议论到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那么我们这些德国人，我们得想想办法帮帮中国，帮帮这些中国人孩子们去完成教育。他们想出了说，我们捐些钱，我们来成立一个基金，我们要去帮助那四个凶手所在的苏北的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教育。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能成立起这样一个基金，他们只好退一步，改为叫楚芳协会，然后他们把自己募集来的这些善款呢交到了爱德基金会，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到苏北地区去帮助孩子。而且他们在帮扶的过程当中从来不提楚芳一家遇到的惨案，他们带去的只是爱心，只是帮助，只是欢笑。通过照片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些苏北的孩子完全没有听过楚芳家的事，也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惨案，他们只是接受各种眼光，这里充满了欢笑。一开始他们帮助的主要是中小学生，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免除了农村地区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的学杂费，那么楚芳协会又开始把他们的帮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阶段，希望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了，大家已经了解了这个事实对吧？在座有从南京来的吗？真是啊，知道金陵都知道。好的，的确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而大家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楚芳一家和整个楚芳协会这些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看到追思会，追思礼拜，他的这种做法能够这样的去饶恕素不相识犯了盗窃灭门杀人这样大的罪，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罪恶滔天的人吗？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能饶恕，那不是人能饶恕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所以我们愿意饶恕的。我有时真的挑战自己太难，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不给，那时候我还年轻啊，不给老人或者孕妇让座，就坐在那儿戴着耳机或怎么样，坚决不让，让都不让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子就会恨他，就会论断审判他。但后来我就有一个声音就在跟我说，主耶稣在说， 就这个不让做的人我还爱他，我甚至为他死，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他呢？你只是为他去祷告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也让我们去想。那这个月还发生一件事，还有一点时间我再跟大家提一下。那这个人其实是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但他没有领到，当时颁奖仪式上是空椅子，这个是当时也被刷屏。但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我想说他的一个理念也感动了我，也符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他说他没有敌人，也是被政府迫害20多年，只是为了言论自由而做。而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他在狱中结束了他的生命，当时要让他保外就医去德国，也是德国要给他治病，都没有成行。那这样一个人，其实他不是为着自己，我觉得在他身上其实有一点，很有一点替罪羊的味道。他还有其他言论，大家可以看到，他说我希望我是因为争取言论自由而被迫害致死的最后一个人。那我们说，当我们认罪悔改饶恕别人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好处。如果我们单单为自己的好处，你去祷告就神不会听。而这时候你愿意为那些你想饶恕可能还饶恕不了，而更愿意把他们和你一起带到神面前，这样去祷告，是我们今天要领会的核心。好，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神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也去教导，我们也去饶恕人，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从粪土中来提拔拯救我们，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到处都充满了邪恶，我们可能会常常抱打不平，常常也心怀怨恨，但是主，你饶恕了一切有过犯的人，甚至饶恕了我们心里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真的，你十字架上的宝血至今仍然有这样的功效。感谢主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屈膝祷告，来向你祈求，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赦免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求主你今天就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一生有哪些人曾经得罪过我，到今天还没有和我和好。我也许我不一定再见到他，不能够再亲口和他说，向他道歉，但是因为主你饶恕了我，我愿意从心里也能饶恕他，因为这样是讨主你喜悦的，这样才是真正的离弃那个罪，才是真正的把所欠的债能够还清。感谢主你这样带领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愿我们能够行在这个世上，只说你叫我们说，你想让我们说的，你想让我们做的，凡事都讨主你的喜悦，做容神一人的事。一切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